冰川天女贵冰娥来到这唐老太婆的房间外头，本来呀想打算问问这唐老太婆的伤势怎么样了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唐端从这屋里头出来了。唐端就问呢，说贵姐姐，你来有什么事儿吗？他这么一问，这冰川天女也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的好了。冰川天女说，我找你想打听一个人。
哦，
谁呀？就是我前天跟你说的那位唐大侠之子唐惊天，想他也必然经过此地，你是本地人，容易打听。他本来不想提唐惊天，这情急之下为了圆自己这谎，不知不觉莫名其妙的这就说出来了，让这唐端呐好生失望啊。但这唐端非常有涵养，表面上一点都没露出来。好吧，这几天为了照料我姑姑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，我也没空出去打听去。这么的，过了今天晚上我一定替姐姐留心。哎，姐姐，有人来了，你躲一躲。这唐端由于常年跟着这唐老太婆练这暗器，这耳朵非常灵，他听出来了，冰川天女也听出来了。就听见半里之外有这微风落叶之声，实际上有人来了。唐端说，这是我家的事儿，姐姐你先躲在一旁，这毕竟是我们老唐家的事儿，实在解决不了，事在紧急，再请姐姐相助。这冰川天女也知道吉时一到了，一点头躲在旁边的假山后头，心里头还有点奇怪呢。这唐端前天还说留自己呢，怕对付不了这吉时一，要让自己助一臂之力，今儿个怎么的了呢？哦，一想明白了，肯定是这老太婆呀太要强了，所以坚持要这唐家人自己解决这事儿。他这边刚躲到假山后头，忽然之间就听见一阵怪笑之声，金世仪已经来到院里头了，快接无伦呐！进院金世仪先笑了，也瞅唐端在这呢，结石一说，好厉害的白眉针，能够伤得了我独守封盖，这也不容易，总算见识着你们唐家的暗器了，这么歹毒的暗器也亏得了你们逢人便用，难道这就是你们老唐家暗器世家的家风不成？哎，一听这话，这冰川天女也挺奇怪。本来这是金世仪，你无缘无故找人家老唐家的麻烦，这回怎么反而怪起人家来了？这唐端呐，这阵和这冰川天女可能也是同样的心思，把眼睛一瞪，独守封盖，你真是胡说八道，你无缘无故找我们家的麻烦，难道说你的暗器就不歹毒了吗？你无缘无故的打伤一个老婆婆，难道你这也算是侠义道所为吗？
嗯，
杰士一那边没说话呢，这冰川天女心说话呀，哼，问得好，问得好，我看你金世仪你怎么回答。哪知道金世仪呀一点都没生气，反而乐了，嘿嘿嘿，我可不是什么侠义之道，你说的这些统统都是废话。得，没想到金世仪这么回答的。你看一般行走江湖之人，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男盗女娼之辈，下三流的宵小之辈，哎，都说自己是侠客，都以这侠义二字做幌子。 就没有像金世宜这样的，自己承认自己不是侠义之道，连这唐端也有点愣了。就听金世宜接着又说，我老人家是专门领教侠义道之人的本领，米家姑姑如果说是个普通的婆子，我当然不会找她了，可是他却是自称天下暗器第一的高手，而你们老唐家也是世世代代以这侠义标榜，嘿嘿，如今我算是领教了。怎么，我们老唐家人可不像你那么样卑鄙偷袭，是吗？是吗？说得好，谁偷袭谁卑鄙，我独守封盖不是侠义中人，这也没啥。我先问问你，在武林之中彼此印证武功，这是不是常事儿？我本来只不过就想见识见识你们老唐家武功和暗器的手法，可是你姑姑却先用了他那剧毒的白眉针，想要把我老人家置于死地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啊？难道说有毒的暗器就你们老唐家自己有吗？没办法，我也只好以欺人之道还自欺人之身，也只好奉陪了。你家的白眉针要七天之内方能置人于死命，而我老人家的毒龙钉，你姑姑最多也只不过就能挨上三天。你要我死也容易，只不过我可得看着你哭完灵之后那才能死呢。这一番话呀，他说的这唐端心里头也说不上啥滋味，他也没想到是姑姑先下的手，用白眉针伤的人家，这才引出这封盖打这毒龙钉的，也觉得这毒手封盖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。不过呀，这是这金世宜自己狡辩的一片歪理邪说，要按理说呢，唐赛花知道他只想验证武功，就算用暗器把他打伤了，也不应该用这剧毒的暗器。但是这金世宜那啥人物啊，现在这名声多臭吧，从这山东到这川北专门找这成名的武林人物把他们折辱一番，拿这个作为自己的乐趣，唐赛花也想借着这个机会把他给除了，也算是为武林除害，也有他自己的道理。但唐端哪知道这些呀？当时一愣，多少封盖，你这家伙跟疯狗一般逢人便咬，谁跟你讲这江湖的规矩，我姑姑才不屑跟你验证武功呢，是吗？金世宜一听把脸一沉，既然你们家都不屑与我验证武功，嘿嘿，我今天也不顾江湖的规矩，我先取你性命。说着话目露凶光，瞅着意思就要对这唐端下手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金世宜要动手，但是啊，这铁拐举起来又放下了。嘿嘿，我也不屑杀你，既然你姑姑不屑与我验证武功，而如今恐怕你可要哀求我老人家给你解药了吧。唐端说，毒手封盖，你也不要太猖狂了，要提起解药，我们两家是彼此彼此，你别忘了你也中了我姑姑的独门暗器白眉针， 恐怕你也得哀求我们老唐家赐你解药。金世一说，不错，你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我确实也中了你们家剧毒的白眉针，但是你可别忘了，你姑姑过不了今儿个晚上，我还能活四天才死呢，就这四天就值得你向我磕仨响头，这仨响头你若不磕，我这解药绝不能给你。什么？彼此交换解药你还要让我磕头？对呀，我琢磨着你姑姑现在也走不了，只有你替她磕头了。唐国一听这话不由得勃然大怒，呀呀呸，凤盖呀，你还想让我给你磕头？痴心妄想，今儿个你要不给我磕头赔罪，休想得到我们的解药。哎呦呵，是吗？你还挺横啊，好好好好，我今儿个就把眼睛擦亮了，我就等着看你哭灵。这唐端呐，又气又急，你说现在怎么办？他姑姑那边非得让这毒手封盖给他们家磕头，而这毒手封盖那边还得让自己磕头，哎，自己夹到中间，左右为难。说实话，这边也不想要毒手封盖的命，那边姑姑这性命在这顷刻之间，这怎么办呢？左右为难。这阵他忽然一想，这封盖中了我姑姑的白眉针，按理说这阵毒力已经应该发作了，真要伸手我就未必不是他对手。刚要动手，这金世一干什么呢？早就知道他心思了，一伸手啊，啪，把旁边一棵小树就给劈折了。怎么，你想要用强不成吗？啊，那也好，我老人家在这临终之前先拿你垫个底儿。话还没说完呢，唐端忽然就觉得眼前是人影一闪，歘啦，这就到近前了。哎呦，唐端大吃了一惊啊，以为这封盖突然之间对自己下手了呢，赶紧左手使了一招就弯弓射雕，右手使了一招就披风横斩啊，歘歘，就是两掌。你看这老唐家那也是武林世家，虽然说这唐端功夫比不了金世一，但是也有这独到之处，两招也是为了临危救命，以攻为守，这也是唐家掌法的精华所在呀。但是啊，他这两招虽然使出来了，就觉得身边微风刷一下过去了，有人这就过去了，连对方衣服角也没碰着。抬头一瞅啊，过去的是冰川天女，一伸手拦在了二人之间。住手，你们都不许打。这贵姐姐，不敢有劳你相助，我们老唐家的事儿由我承担。再看这冰川天女冷若冰霜啊，转身对金世一说，给，这是解这白眉针的解药，你拿去，把你的解药也交出来啊。这唐端伸手一摸，才发现怀里的解药眨眼之间让这冰川天女给掏出去了。他只以为这冰川天女是出来相助自己的呢，万没想到把自己解药偷出去送给敌人了，张口结舌，过了半晌这才说，你他这边不知道说啥好了。金世一也吓了一跳，几乎和这唐端是异口同声，你也没说出下句话来。冰川天女说，你把解药拿出来。好好好好， 即使一说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便饶了这唐老太婆。冰川天女长剑一指，你们两家彼此交换解药，不各自保住了性命，彼此两不亏欠。快把解药拿出来，从今以后不要再来见我。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解释一也是被迫无奈，这冰川天女说话了，说实话也不忍驳这冰川天女的面子，把手一扬，给。冰川天女伸手一接，把解药接住了。这结世一把解药扔过来之后，又扔出个东西来，这个也给你吧。冰川天女再一次伸手把他扔过来那东西给接住了，一瞅是一张羊皮纸，里边包了块石头，不解其意。结世一说，你要见的人就搁这里头呢，你自己瞧吧。话又未了，已经翻墙而出，离开了老唐家。这唐端一瞅，不由得暗自打了个寒颤，心说话，这封盖中了我姑姑的白眉针，只是还有四天的性命了，居然还这么了得。多亏自己没跟他动手，这要动起手来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再说这冰川天女把这结世仪给他的这张羊皮纸打开一瞅啊，当时也惊呆了。只见纸上画着两个人像，其中有一个是唐惊天，另外一个是一位美艳的少女，也是明眉皓齿，画得非常生动。这少女啊，巧目含笑，是眉黛生春，这半边脸对着唐惊天，手指捏着裙角，一瞅就知道一位初解风情的娇痴少女。寥寥几笔画得非常简单，但是这一切看得非常明白。另外这羊皮纸上还画着地图，指出你想找唐惊天怎么怎么走，这道路也画清楚了。哎呦，冰川天女心说话，看起来唐惊天就搁临县呢，此去不过就两天的路程。这少女是什么人呢？金世仪给我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唐端说：“贵姐姐，贵姐姐，你怎么了？”冰川天女把这羊皮画收在怀里头，心烦意乱。唐端连叫了几声，这才回过神来，啊，你什么事儿啊？这，哎，贵姐姐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姑姑知道了，一定会怪罪于我。冰川天女这心里头也烦透了，把这结世仪给他的解药塞到唐端的手里头，我给他向你赔罪，这还不成吗？哎，不，这不敢，不敢。你姑姑吩咐过你，如果说他不磕头，你们唐家的解药就不能交出来，是也不是？
对，一点都不假。
那你们唐家的解药是我交给他的，这与你无关。你姑姑若然责怪，当然不会怪到你身上了。这包解药拿去给你姑姑治伤吧，还要麻烦你替我向他问好。说着话喊幽平，
幽平，幽平，
贵姐姐你干什么？
只见月光之下幽平过来了。冰川天女说，这三天以来多谢你们家的招待。
再见，贵姐姐，你怪我不成？
你姑姑既然安然无事， 我也就放心走了，谈什么怪不怪的。说着话，和妖平反身一跃，掠过了墙头。等着唐端再追出来，再看明月在天，是繁星点点，哪还有二人的影子？唐端不由得叹了口气呀，想起来冰川天女刚才为自己出手，也是一片苦心。要不是他，自己和那风盖俩人都搁这气头上顶了牛了，谁都不会让步。结果怎么样？姑姑和那风盖必然是两败俱伤。想不到啊，自己跟贵家姐姐萍水相逢，就这么匆匆而散了。无精打采，把这解药拿回去禀告给姑姑。唐端是心情非常的烦乱，但是他不知道这阵这冰川天女更是心事重重。你看这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别和这感情搭边，你平时怎么都好，遇到啥困难一咬牙一挺过去了，哎，一沾上这一个情字，不知不觉的便会多愁善感，心中经常是矛盾重重。冰川天女现在就是这样，本来她对于人世间这些个忧愁啊，从来都不打算过问，哎，觉得自己就是跳出三界之外，不在五行之中的人，尘世间这些事儿和自己没啥关系。但是啊，不知道怎么的，自从和这唐惊天分手之后，每天经常是闷闷不乐，特别今儿个晚上一看着这张羊皮图画，也瞅着唐惊天和一位少女在一起呢，就觉得心里头一蹦一蹦的，挺疼。哎，一会儿想立刻见着唐惊天这才好呢，一会儿又想，哎，从此以后我就永远避开他，永远不见他了。连自己也说不明白，这究竟是爱还是恨？自己究竟想干什么？但是他不知道，唐惊天此时此刻心情更乱，对他冰川天女更是魂牵梦绕。